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简短的跟大家分享圣灵充满的生活。请问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主题是什么呢？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我们活出一个被圣灵赐能力的这个人生。好，那今天这段经文，刚刚主席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对于活出圣灵能力人生的一个描述。这个已故的神保罗牧师，也曾经是我神学院的老师，他呢对这段经文下的一个主题叫做满意的生活。好，你们猜猜，是这个满意的生活呢，还是那个满意的生活？哦，有人说都是。这个 Tiffany 很了解牧师的轨迹。对，当然，这个他因为这个神保罗牧师就写下来了嘛，他的书写下来，他是用前面这个满意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呢，圣灵充满到满意出来的一种生活是怎么样的？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个样子。好，那当然，这个圣灵充满到满意出来呢，这样的生活，也包含了我们内心对生活感到相当的满意，相当的知足。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其实它如果我们从文法结构来看，它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圣灵充满的那个充满。这段经文就讲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它用四个分词来补充说明这个主要动词的意思。它用接下来四个动词来说明说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充满圣灵的生活，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呢？这个四个动词就是对说、口唱、感谢还有顺服。也就是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是一个内心对神充满了感谢，就禁不住要开口唱诗赞美，而且想要跟别人述说见证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就会常常感觉到他所得到的超过他应该得到的，超过他配得到的。他就对他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满足，感到很满意，所以他就会常常呢口里就会说出感谢跟赞美的话。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呢，相反的，一个被不洁的灵充满的人说出来的话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在刚刚同样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一点的经文，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是这样子跟我们说，保罗说呢，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被不洁的灵所充满的出来的是什么话。但是很特别的是，这里呢，保罗把贪婪跟淫乱污秽连在一起，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想到贪婪的时候都会只想到跟钱有关。但是其实贪婪就是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然后还想要把别人的占为己有。所以在十诫里面提到不可贪婪，就特别提到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所以不光是钱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贪恋这个不属于我们的权利。所以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权利，不管是性，不管是这个 money, power, sex, 不管哪一个部分，只要我们想要从别人手中得到那个原本不属于我们的，大概就都是属于这个贪婪的层面。对，如果一个人呢，你是常常抱怨，对生活总是感到不满意，总是感到不满足，那么大概你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可能是被贪婪的灵给充满的。OK， 所以你知道满意的生活跟满意的生活是有一点点相关性的。OK， 那如果我们更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一个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就一个圣灵充满到满意出来的人生，这个其实是包含了这个垂直面的对上帝的唱诗赞美和感谢，那也包含了水平面的， 就是彼此的对说，然后彼此的顺服。而且如果你仔细想，这个水平面跟垂直面其实又是彼此整合在一起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光是自己内心感谢唱诗赞美神，我们还彼此对说神的恩典。而当我们彼此对说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大家内心的那个感恩之情又被激发起来，就会向神献上更多更热切更真诚的感恩跟赞美。所以这个垂直面跟整合水平面是整合在一起的。另外这边谈到彼此顺服，你也会注意到他说呢，彼此顺服是出于一颗敬畏基督的心，然后才能够彼此顺服。敬畏基督感觉是垂直面，彼此顺服是水平面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这个垂直面跟水平面是互相整合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要回到信仰的群体当中，要回到实体聚会啊？因为呢，如果你不回来，你的属灵生命真的会少一点满意啊，你的生活当中也会少一点满意啊。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崇拜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四位弟兄姐妹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美好的见证啊。分享见证，一方面是向神献上感谢，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分享见证也是我们在彼此对说神的美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小强弟兄跟若大姐妹分享见证之后，我们会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盼望呢经过他们分享见证彼此对说之后，我们的心哦向神发出更热切的赞美，更热切的祷告。然后完了，我们会请春林姐妹跟 Scott 弟兄向我们诉说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再用这个复兴我灵医治这地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来祷告，盼望我们国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然后崇拜以后还有一个聚会，就叫做爱宴聚会，或者叫做餐桌聚会。我们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都留下来一起用爱宴啊，在我们的餐桌聚会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彼此对说神的恩典，仍然可以继续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继续被圣灵充满啊，也可以怎么样为着这些丰富的食物来感谢神啊。今天呢，午餐不收餐券，教会请客，而且每一个小组也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两道菜或者水果或者是甜点，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爱宴啊。此处应该有掌声，对不对？不过我们今天很遗憾哈，我们没有预备酒啊，免得有人喝醉了被酒充满，对不对？我们是要被圣灵充满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是满意的人生，又是满意的人生，好吗？你跟你旁边人祝福一下，说祝福你活出一个满意的人生。接下来我们第一位要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我们的小强弟兄，我们请小强弟兄来到前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OK， 我们每一位分享见证弟兄姐妹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是哪一个小组的。 OK， 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小强弟兄。
感谢有这样次机会为那个为主做见证吧。然后我呢是
蒙福小组。
哦，没开吗？喂。哦 ，OK。那个感谢有这次机会吧。然后我是蒙福小组，然后给了我这次机会，然后我就简单讲讲吧。然后我以前有很严重的胃病。就是最严重的时候，我第一次犯病是在2000年，是在1967年的时候大出血，出的很多，当时住院。然后呢，后来呢有几次连续的这个胃出血，就是记得最清楚的有几次，就是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就工作，我当时是医生，然后做手术，就是从早上一直做到1-2点钟。然后下了手术台之后没有吃的，我当时在一个很小的医院要自己做饭，因为他那个小镇子上12点以后就没有早点了，也
没有饭店了。然后我回去后看到就是有一个辣椒和西红柿，很饿嘛，就简单的炒了一下就吃，吃了之后胃就痛，然后就吐咖啡色的这个食物，呕吐物。然后呢，我就因为我知道胃黏膜出血啊，那我怎么办呢？那个我就开始就是吃这个流质，吃这种米啊，还有一个这种清淡的，比如说这个土豆蒸一下，就吃软食，然后自己就这样就是简单的就是保养了一下，一个礼拜之后也就好了。然后接着又有一次也是一样，做完手术之后，那个时候倒是有饭，但是呢那个是我当时在江苏宿迁嘛，那个很辣的，然后饥不择食，然后我又吃了之后，晚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人都飘起来了，又开始胃痛呕吐咖啡色的。然后我当时就那个时候就用了一些西药，比如说这种就是那个时候就奥美拉唑啦，这种抑制胃酸的药啊，保护胃黏膜的药，然后这个硫糖铝啊之类的，然后做胃镜看呢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就有一些红色的，胃窦部有一些红色的黏膜充血，这种不是很严重。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之后我的胃就越来越差，就是犯过几次之后呢，就是说比如说喝酒，我喝一点点酒以后就胃有黏膜出血。然后我比如说早上，比如说我们医生嘛都是8点钟上班就开始查房，就很紧张，哎，一紧张之后呢又就胃烧心痛，就开始有咖啡色的出来，都是一点点。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游泳，比如说那个游泳的话，水一开始水都是有低于体温的，然后呢受刺激之后又会出血，就是很反复。然后包括我这个喝水，就是我们当时科室有那种饮水机嘛，它那种水是烧不开的，达不到100度，大家都知道的。那我喝了以后立马就胃出血，它就反酸胃痛胃出血，然后就是导致我就是不能在外面吃东西的，在外面比如说辣的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然后他们国内调味品化学的调味剂，比如说这种味精放的稍微多一点呢，我也不能吃，吃了以后立马反酸，就是搞得我很糟糕。然后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就是因为生活上不顺心嘛，又犯了。那次是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以前犯毛病的时候呢，吃药不讲了，就说饮食上我就喝那种米粥，或者是吃面条，就那个很清淡的面条，就用水一煮，什么都不放，然后煮得很烂，然后这样吃下去，那还可以。但是那一次犯病之后呢，我吃的这个米粥里面不能有米粒了，只能喝上面那种很清很清的汤，然后呢，面条也不能吃了，只能喝那个面汤，就是不能有主食的，就非常严重，非常痛苦那个时候。但是说呢，就是各种机缘巧合吧，我是当时医生嘛，我都知道都用了最好的药，用了后一点用都没有，已经没有用药，用西药已经没有用了，用一点用没有。然后当时是机缘巧合，就是我认识个朋友，他是中医，就用中医的方法就调整了一下，调整一下以后呢好一点了，就说我可以吃正常吃东西，但是不能有刺激的，就是不能有冷的啦，不能有化学就味精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呢一样的，我一紧张啊或者是运动啊，就还是会有这种咖啡色的东西出来，就是肯定是胃出血嘛。然后这个问题就很让我很痛苦的，很苦恼。而且我夜里面以后1点到2点钟的时候会做噩梦，噩梦梦到什么？梦到都是我得了绝症了，活不了了，活不了多久了，要死掉了，都是这种梦。然后呢我当时后12年的时候我到了上海，到上海之后呢，上海是中国这个医疗方面就是比较权威的城市之一了，大专家都在里面。我的那个医疗本，上海的医疗本，我的那个上面第一次看病是在什么地方？就在上海的龙华医院。因为上海的龙华医院是上海中医最强的医院，我到那儿去就是找了专家，然后用中药一样来调理我的胃。但是呢我吃了8个月的中药基本上没有什么用，这就是我的胃病的情况，就是非常严重了已经是。然后呢我怎么得医治呢？就是我当时在香港611，在上海的分堂 我刚才很感动，为什么？因为第二首歌啊，就是我参加这个医治营会我们里面的一首歌，真的很感动。就是感谢主啊。然后我们那次营会呢，就是医治营会，然后呢，当时非常的夸张，就是当我们环节可能有五个环节，第一个是认罪吧，第二是恢复，就是我们和天父阿爸的关系，后面还有医治，还有见证，还有中间有一个可能记不太清楚。当我们在一个医治营会的，就是奉耶稣基督名赶鬼的时候，非常夸张，因为那些姊妹都在我身边，平时跟我都在一起，他们肯定不是做戏，然后他们就彰显的非常明显，就是大喊大叫，在地上滚，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围着他，要保护他，把他弄伤嘛，然后围着他保护他，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嘛，都是非常迫切的，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那种就是一种征战用祷告。我当时呢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我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彰显，但是呢我只是觉得，哎呀，这种你在那种环境里面就能亲身的感觉那种灵界的那种力量。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如果站在屋里面看到外面有树叶在动的话，虽然你不在那个感受到那个风在吹，你不在那个环境里面，但你敢肯定有风。为什么呢？树叶在动，就这样的。虽然我身上没有彰显，但我看到周围这些，我真的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恒心迫切的祷告。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做见证，就是这些弟兄姊妹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就上台做见证。然后呢，我呢，整个过程我觉得我很刚强，因为我没有问什么问题。然后我就站在那儿跟着大家在祷告，就在为这些人祷告，然后这就没有事了。然后第一天我就回去了嘛，那个是两天的营会，第一天最后一天结束后我就回去了，回去没有什么。但是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晚上12点的时候，我突然就从梦就我睡着了嘛，突然醒过来之后呢，就是就很难过，然后呢就是上吐下泻，就是我那个吐的非常夸张，就是那种喷射状的吐，哗哗哗的在那个马桶里吐，然后在厕所里也是吐完之后就要下泻，就坐那哗哗往下排泄。那我也反省了，我当天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单位的东西，都是正常我每天吃的东西，绝对不会说是吃什么吃坏了。然后就那样排吐了很厉害，吐的浑身都没有力量，就感觉把胆汁都要吐出来，肚子全排空那种感觉。我当时就担心我胃很难过嘛，我担心胃，还吃了药。然后我早上起来一看，我那个药全部吐到马桶里了，一点用也没有。然后当时我那一天就是说整个一晚上就没有再休息，然后呢早上然后浑身就发软也没有力量，然后呢就给单位请了假也没去上班。然后呢这就熬了一天嘛，就在家在休息。然后当天就也是只是喝了一点点粥，就那个粥上面的很清淡的汤，然后这样就这一天就过去。过去之后呢，那一个礼拜我整个晚上全部做噩梦，只要我一睡觉全部是噩梦，那梦里面全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淫秽的，这个恐怖的淫，就是反正就是黑暗的那些啊，就非常夸张。我当时就吓坏了，因为我当时之前的教会也没有这么对圣灵这么敏感的教会。我说呀，这个教会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呢，我又很担心啊，因为我也问了很多人，各有各的说法，也说不太清楚。终于熬到星期五、星期六。我们那个时候有两次聚会，就是星期六最早，我赶快去跑到教会去，我就问，哎呀，为什么？他们说，这个就是灵界，你的属灵比较敏感，打开了。然后他说，你有一个办法，就去祷告，每天晚上睡觉前祷告。然后我就开始睡觉前祷告。经过那个事情之后呢，我说实在话，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不怎么喜欢祷告的，我觉得祷告好像没什么的。我是十二遍，但是我经过那个一次之后，我就是睡觉之前我那段时间啊，我就必然要祷告，而且饭前我肯定洁净祷告。我发现这个绝对不是空的，也不是虚的，是真的是有用的。然后我祷告之后， 我那个地方我在睡觉，就是越睡越好，越睡越好。我信主之前，其实你看我现在的样子，身体，我信主之前身体真的很一般，没什么大病，但是绝对不如现在这么健康。所以说经过那个之后，我发现我信主之后，我祷告之后，我发现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然后呢，我的胃病我怎么发现好的？我当时并没有发现有所改变，但是呢，过一段时间我们聚会嘛，每天，聚会完以后我们都有艾宴，艾宴就是在外面订的餐，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四川的小菜，都是泡椒啊这些很辣的东西。我母亲是四川，我从小吃这些东西的，我满嘴馋的，但是我知道我胃不好，所以我不敢吃，以前都不敢吃。但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说哎，我吃两块就 OK 了，我就吃了两块，哎，吃完以后我就没事嘛，哎呀，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再下一次我就再多吃一点，没想到啊，我最后就放开吃啊，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吃任何东西，就是说再辣的什么麻辣火锅啦，什么四川什么什么，就你再辣我都不怕，我都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发现我胃，哎，胃病好了，就吃这种酸甜苦辣，任何基本生冷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什么小问题，就是说你在吃那些化学制品比较浓厚的时候，还会是有一点点烧灼感。但是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来了美国之后，牛奶特别多，那我就喝一些牛奶，冰牛，那冰箱拿出来冰牛奶一喝 OK 没问题了。所以我这身体，就我这个胃病啊，真的是，我就讲这么多东西，我只是讲，只是为神做一个见证吧，就是说感谢主，他这个是这个创造天地的主，没有什么是不可能。他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呢，我的这个见证呢，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或者是我们会经历一些磨难，或经历一些痛苦，经历一些，这些东西都是来彰显神的恩典的，而彰显他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个真正存在的上帝。虽然我们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当然你灵命好了，你肯定是看得见听得见的。感谢主，谢谢大家。
谢谢小强弟兄为我们分享的见证哈，这个他的见证比他的见证稿多了三倍哈，这个所以我看他的见证稿，他上面没有写说他是医生，就写说他一直手术手术手术，我想这个弟兄身体怎么这么糟糕，不断做手术啊，原来他是帮别人做手术。但是感谢主，我们从医生的嘴里面说出来这个医治的见证啊，我们真知道医生都没办法的，但是上帝能够。阿们阿们，我们把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阿们，感谢主，感谢主。接下来我们是要请Rhoda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请按照稿哈，好，谢谢，后面都按照稿，不然我们时间碍宴，我们会饿得受不了哈。请 Rhoda， 谢谢。
感谢主，听了刚才听了小强弟兄的讲的见证，好感动。今天的诗歌也非常的是触动人心哈，都是在讲祷告。我还记得有一首诗歌，叫《我以祷告来到主面前》。我也为大家讲一讲我的这对这首诗歌的这个感想哈，因为这首诗歌呢，真的是唱起来非常触动人心。每当这首诗歌音符响起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心里就会有莫大的平安和喜乐。我是常常呢会一边开车一边唱的这首歌，包括今天我来教会的时候也一边开车一边唱的。因为这首诗歌呢，真的是说想出了我们家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正如歌词所说的，祷告能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2001年的时候，我儿子的父亲，也就是宋梅弟兄啊，当时他遭遇了一种车祸。这个车祸发生以后，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家庭， 记得车祸发生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六点钟左右的时候，他是在我家旁边的就是路口在走路，一个非常大型的 SUV 的那个车，及时的，也就是说他很快速的走过来，那个人可能是当天心情不好还是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 SUV 车把他撞飞了起来，又重重的摔在地上。我们在家那屋里头都听到了这个砰的一的声音哈，当时情况是非常的紧急，911的来了以后直接呼叫了直升机把他，是直升飞机把他直接带到了 USC 的急救中心。我们呢随后也开车到了医院，医生告诉我们他的颈椎呢骨折，腰椎骨折，脑震荡以后呢头部血肿，当时呢他的气管已经被切开了，因为生命体征不明显，他不能呼吸，靠着呼吸机呢维持着生命，他们准备再给他做手术。手术以后医生说他即便能活下来也可能是终身做植物人，醒过来的几率比较小。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觉得天塌下来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好无助又好无力。当时呢我们刚从外州搬到洛杉矶呢刚刚两个月，而且呢在两个月期间呢我们又买了房子，刚刚搬到房子里还不到一个月，还没来得及去早教会，因为当时孩子还有孩子上学的问题，上高中嘛，所以他要找学校啊什么这些事情都没来得及来教会，所以呢在洛杉矶几乎是没有熟人和朋友的，真的是人的尽头也是神的开头。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教会，想到的是我们原来生活的那个城市的教会，那个教会是在我们当时是在明尼苏达啊一个教会，就赶快的马上的给他们打电话。当那些弟兄们姐妹们知道情况以后就迫切的为我们祷告，并且联合他们熟悉的教会同声祷告。当时有多少人多少个教会为我们这个家庭祷告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知道有威斯康星州的、伊利诺伊州的、还有纽约的、还有西雅图的教会，那当然是明尼苏达教会的就是更多了。而且更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有一个叫 Margaret 的年长的德高望重的基督徒，他呢生活在威斯康星，是一位宣教士，他曾经去过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广东香港宣教，并且在日本传道40年，70岁以后回到美国。他居然通过在香港的基督徒朋友联系到家住在阿尔凯蒂亚的海伦姐妹，她海伦姐妹也是我们在她应该是在 Sorrento 教会聚会还是在哪里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他们夫妇来到我家呢又到医院去上医院看望了松梅。当时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教会回到神的家，海伦又联系到我们教会的莉莉夫妇，他们和牧师呢就到医院去探望和那个去看望宋梅。这个看是一个平凡的探望，但是带给我们的是家的温暖和从神而来的平安和依靠。牧师还带领全教会的兄弟姐妹一起为我们这个家庭做祷告，求神给宋梅最好的医治和看顾，在人看来是无望的时候求神给我们希望。神听到了众弟兄姐妹的祷告，奇迹接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宋梅在医院长达4个月，她由一个真的是说像植物人一样到慢慢的能睁开眼睛，从颈椎严重受损，全身一动不能动，连一个手指头也不能动，到经过康复训练以后慢慢的可以配合医生做一些器械的复健治疗，几年后他还能够独立的开轮椅自由的进出，有时还会到我家对面的超市逛逛，因为他是受伤以后是无力嘛，所以他开的是电动轮椅。回顾宋梅治疗复健和康复的艰苦历程， 经靠人是无法忍受能够承受得了的，更是无望的。他当时连吞咽都不会，插的灌注流食的食管气切切开后装了一个假气管接在呼吸机上维持生命。这和我们平时的吸氧不一样，因为平时的吸氧是你自己能够自主呼吸，但是呢他是因为颈椎手术呢骨折以后压迫了他的肺神经，导致他的肺神经呢麻痹不能工作，每隔两个小时呢就要做一次雾化治疗，同时每天他至少要吸痰呢要100次以上。像我们平时一呼一呼一吸一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但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件事，因为他完全不能，所有的脏东西都流到肺的底部，所以就是这样的吸痰他也要整天的被急救，因为气切呢又非常容易感染，所以呢在住院期间他至少感染了5次以上的大叶性肺炎，每次得肺炎的时候都是高烧40几度，而且都要被抢救。医生认为，当时认为说他除了卧床靠呼吸机，终身的要靠呼吸机生存呢。他当时呢是2个月以后虽然醒了，但是呢你如果要是看不到他的眼睛在动，他躺在那块真的像一个活着的僵尸一样。在这个期间神真是没有停止工作，一直在他身上创造神迹奇事。出院前呢他拔掉了人工气管和灌注流食的食管，一晃20多年过去了，受到教会牧师和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旷日持久的关怀和陪伴。其中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出院的时候，丽莎姐妹还到我家去给他做过针灸，然后呢特别是多年来教会里头一些弟兄真的是在他的陪伴下一直到我家去，比方说永浩弟兄啊，还有唐胜世弟兄，真的是说在疫情前他们都是每个星期都要到我家去和宗梅一起查经，因为他身体的原因不能来教会嘛。他们不但跟他一起查经分享神的恩典，然后呢还常常的帮我们打扫院子啊，做割草啊，反正是能帮的忙他们都帮，真的是说让我们感觉到比亲兄弟还亲。因为他的亲哥哥们有好几个在中国大陆从来都没有来看过他，这时间关系我也不能一一的诉说哈，但是在苦难中让我们看到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差派来的天使，从众弟兄姐妹身上也深深感得到耶稣基督的爱，真的是说神引导他们的信徒们绕了大半个地球带我们来到丹蒙坝教会。原来上帝是让我们在苦难中看到有他的陪伴与他一路同行是多么的美妙和幸福。另外神听了众弟兄姐妹的祷告，也为松梅的福建做了最好的计划，就是说神的计划肯定是比我们人的好，我们想不到的是神都能做到。当时他在那个 USC 医院在那个急救医院要被转到康复医院的时候，神真的是派来一位天使，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位天使是一个什么样，只知道他被转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有一个叫何珍的姊妹，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她当时在一个非常好的康复医院做 case manager， 专门去在各个医院接收评估符合条件需要复健的病人，而且他们学医院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何珍去看了宋梅以后并把她接收了她，不但接收了她还把她安排在他们医院最好的一个康复计划试验的计划里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帮助他康复训练。在医院里何珍姊妹还随时的为我们做翻译，那时候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直到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教会的特别聚会，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们安排好这一切。福建训练的牧师的时候也常常去探访，用祷告鼓励松梅， 还亲自配合复健师帮助他做康复训练。记得在宋梅两个月后逐渐的苏醒过来以后，医生说他如果能恢复得好的话，他的智商可以回到四五岁。现在他还这个医生这样说了以后，还对我当时我儿子十五岁，对我儿子说，他现在不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的 baby， 你将要变成他的父亲来照顾他。后来松梅在出院的时候，主治医生呢说松梅是一个奇迹，是神创造的奇迹。当时呢医生拿给我们看他们给松梅准备的一个就是呼吸机，那种是因为他不能呼吸嘛，还有上千支的做雾化治疗的药品，还有那么多的吸痰管啊，呼吸吸痰机啊等等的。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们为他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可是现在呢他不需要了，感谢神，他的智商呢也没有停留在四五岁，他现在呢真的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因为为纪念神给他的第二次生命，把他遭遇车祸的那一天定为他的忌日和生日。2001年到现在他已经满了21周岁还多，每年到这一天呢我们都非常喜乐地为他庆生，因为这是神给他的新生日，神的恩典真是数说不尽，感谢赞美神。如果我们还大家还记得的话，当时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特技演员叫超人的，他也是在排演戏的过程中从马上摔下来，也是颈椎受伤。因为他很有钱，他自己组建了一个很大的团队帮助他康复训练，但是他受伤后只生存了9年，可见钱再多也买不来生命。而我们家的经历告诉我，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生命的主宰，信靠他的苦难变成了化了妆的祝福，在蒙福的苦难中真的是深深的了解，祷告是我们向天上的父神祈求说话，如同我们小时候向自己的父神父母祈求说话一样。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无论我们对父亲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请求，只要父母了解到我们的需要，他们都会尽全力的满足孩子。天上的父也是如此，他愿意把最好的和最美的东西给我们，属世的父母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因为他无所不能，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给予我们家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真是主恩满溢。这个意就像刚才牧师说那样，是溢出来的意呀。记得我刚受洗的时候也很少张口祷告，并且非常愚蠢固执地认为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祷告，神得多忙啊，这么多声音会产生多少噪音呢？神怎么可能听到我的声音呢？而且我虽然那个时候我虽然蒙福得救了，但是属灵的生命没有真正成长，在苦难中的亲身经历，经过祷告产生的幸福连线，得到从神而来的美好祝福，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绘出来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开口向神求，他必成就。属天的恩典真是说也说不尽。现在祷告真的是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是说饭可以少吃或者是不吃，但是祷告不能缺失。祷告呢也是一个幸福的连线，也是生命的连线，因为在祷告中我们真是蒙福蒙的太多了。感谢赞美主。就分享到这吧。
弟兄姐妹，耶稣可以使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阿们。耶稣能够使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阿们。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见证，我里面感动得不得了。弟兄姐妹，为什么遇到这样子还可以感恩赞美？因为圣灵充满，满溢出来。我们一同起立， 让敬拜团带领我们，我们一同用这首诗歌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赞美。唯有他能够，唯有他能够。之后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一同来祷告，请同工帮我们把灯光调一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耶稣。
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
耶稣，我赞美你，你使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你身体上有什么样的疾病，你按照你疾病的地方，或者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段的关系很痛苦，或者你知道你所认识的亲友当中，就是面对那一些不能够做的事，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耶稣能够使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祷告能够做的事是我们的手不能做的事。有什么样的事对你来说你已经无能为力，你真的没有把它改变，好不好？在这个时刻，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来为我们行做大事，我们呼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预备，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我们到底
主，我们赞美你，你是医治的主。主，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那个身体的疾病，我求你来医治。主，那个关系上面的疾病，我求你现在来医治。主啊，那个心灵里面的医治，我求你现在来医治。心灵里面的疾病，求你医治。主啊，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原生家庭里面所带来的伤害，求你现在来医治。主，生命里面曾经受到损伤，自我形象被损伤，被一些残酷的言语给损伤的，主啊，求你现在来医治。主啊，使我们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伤心的得到你的包裹。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也使我们继续的彼此对说你的恩惠，并且同心的献上我们的赞美，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谢谢敬拜团的带领，敬拜团可以先到台下。我们还有两位弟兄姐妹的分享，麻烦接下来一定要按照稿，一定要按照稿，不然的话请大家帮我逼逼他们。好， OK， 我们下面还有两位，第一位是春玲姐妹，第二位是 Scott 弟兄，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春玲姐妹。想要欢呼的可以欢呼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王春玲，来自中国大陆北京，我是恩语小组的组员，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的生命见证。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76岁了，回忆这么多年的经历，其中有苦辣，更有甘甜。来美国之前，我在大陆生活了46年，从小接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被灌输的是无神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小学到高中一贯是品学兼优，但由于父母所谓的历史问题，被视为家庭出身 不好，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升学。高考政审被定为不易录取，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决然地报名去了北大荒参加边疆建设。但又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被视为黑五类子女，运动一开始就撤掉了我的会计工作，下到大田劳动，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饱尝了人间冷暖。即便如此，仍然告诫自己还需努力接受改造。那些年尽管自己一贯是秉承着勤奋读书、踏实做事、真诚待人的原则，却处处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10年动乱结束，父母历史问题得到平反，我告别了这片用我自己15年宝贵热血青春浇灌的黑土地，回到了北京。在工作生活逐步稳定之余，开始反思曾经的理想和信仰。这些年国内的政治斗争频频发生且反反复复，使多少无辜的同胞惨遭不幸，残酷的现实已使我心灰意冷，信仰破灭了，但不知又该相信什么，真理何在。90年代初期，我们全家移民美国，没多久一位亲戚周日带着我女儿去了他们教会，牧师是用粤语讲道，女儿回来说牧师讲什么基本上没听懂，而我却好奇地打开了他带回来的小册子，当看到神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人犯罪，主耶稣牺牲自己救世人的内容时，感到是那么不可思议而又神奇，这与我之前所学所信的无神论、进化论完全不同。 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心中却萌生了一种想要更多了解神和认知这个信仰的渴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几位从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其中有一位基督徒去了教会离我家不远，是讲国乐英语的，邀请我女儿参加他们年轻人在牧师家举办的感恩节聚会。他回来说太喜欢这个充满爱的群体了，并表示以后每个周日都要去教会。女儿在信仰上的追求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很支持她。当我参加她的洗礼，第一次走进教会时，感到这里充满了温暖和友善。虽然看到的是陌生的面孔，但他们却像对家人一样与我共进午餐，热情交谈。同我年龄相仿的国语家庭团契的弟兄姐妹邀请我和先生参加他们当月的聚会，我们英语前往。聚会中大家对我俩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让我顿时有了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结束前，弟兄姐妹一起为我们祷告，求神亲自打开我们的心门，早日信主，接受这宝贵的福音。神真的很奇妙，仅隔数日，教会举办了一场音乐布道会，邀请的是是台湾的温玫瑰牧师带领的布道团，我和先生有幸参加了。台上他们的诗歌、舞蹈、见证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温牧师最后呼召时，我感到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我，耳边也响起先生鼓励的声音，就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瞬时间眼泪止不住流下来。那种内心积怨已久的苦读和初到异国他乡对未来的彷徨似乎一扫而空，心中只有对上帝深深的感恩，感谢神他没有因为我几十年不认识不相信他而放弃我轻视我。在我信仰路上感到迷茫的时候，神爱的大门向我敞开，及时的送来了温暖和关爱，让我尝到了主爱的甘甜。他打开了我的心门，我愿意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让他在我生命中做主。于是跟着温牧师做了决志信主的祷告，经过初信造就班的学习，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来美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接受了福音。我信主的第二年，我先生也受洗成为神家的人，女儿也在主内找到了她心仪的配偶，这是我们来美国得到神赐下最大的福分。决志信主仅仅是我新生命的开始，遵循主耶稣的真道，改变过去的老我，让主在生命中掌权，这是我一生的功课。不断地学习圣经中神的话语，经历他的带领，也使我不断地审视并且纠正自己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偏差。一路走来，生命中也是起起伏伏，时时也有软弱，感恩有圣灵不断地提醒和他的不离不弃，感恩有主爱的陪伴，无论是在顺境中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欢声笑语丰富的供应，还是遇到困境，在我们突然遭到重大家庭变故时，神的爱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关怀和支持，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全家逐渐走出伤心流泪谷，又重新振作起来。感谢主，他让我今生有了信靠和盼望，他是我生命的力量源泉，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愿意跟随主走完这人生路。最后学习一段经文请大家共勉，约翰福音14章6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越不记得，若不记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谢谢大家。
谢谢春玲姐宝贵的见证分享。耶稣能够使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而他常常是借着教会、神的家来做许多不可能的事。那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 Scott 弟兄，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Scott， 我是现在在彩虹小组，原来在恩泉小组，所以恩泉小组有这个好食物要聚会的时候我都会出现哈。因为牧师没有看到我的稿，他不知道稿我的稿有多长哈，所以我可以随意，因为他礼拜三才通知我哈。但是我知道大家会对中午的爱宴很期待，所以我会节制的，你们放心好了啊。这个我先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啊，耶利米哀歌三章第23节啊，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哈。这个我以前常听到弟兄姐妹在祷告或分享的时候啊，就引用这个这经文的前半部，就说：“哎呀，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早期我听到这个，听到的时候就会联想到一首诗歌哈，就是这首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时间关系我不唱了啊，他意思就是说黎明破晓哈，好像是第一个早晨一样啊。然后这个黑鸟在唱歌哈，好像是第一只鸟在唱歌一样啊，所以我们就为了早晨来赞美，为了歌唱来赞美，为了他们从这个世界哈崭新的出现来赞美啊，这样的音乐跟这个歌词啊，真的很有画面感，对不对哈？好，那当我们把这个经文的前一个经文啊再放进去一点一起看啊，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那这个是倒过来写的，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我们没有灭亡，我们没有灭绝，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看到英文版本他说他的慈爱是 never fail， 永不衰退，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那英文讲的是他的怜悯是 never cease， 永不止息，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那神永不退衰退的慈爱，不是那个永不止息的怜悯临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必定灭亡，那我们就死定了啊！所以接下来这个他说，如果22节接到23，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啊，英文是复数啊 ，these are all new， 这些是新的。什么是新的？就是那个诸般的慈爱跟怜悯，所以每天每天都有新的。这个慈爱跟怜悯在我们身上哈，然后呢再往前看两节哈，我心想念这些，我心里就忧闷，我心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所以这个背景是说我想起伤痛的事情啊，我心里就很消沉，但是想起下面这个22节跟23节的事哈，我心里就有指望。所以几个月前我们的大儿子 Kevin媳妇 Christine 他们怀了一对双胞胎嘛，是而且是一男一女的龙凤胎，预产期是今年的12月初就是几个月之后。那这将会是我们的孙子 number 6跟孙子的 number 7所以一次两个，我跟我太太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哈。那就在9月1号9月初，我们想说这是一个 Labor Day Long Weekend他们也放假嘛，所以我们说坐飞机去探望他们在旧金山。那登机以前呢我们就突然得知说他们赶往医院了为什么？因为媳妇开始有点阵痛，然后跟医生联系之后他们说你赶快到医院来我们来观察一下。那我们下飞机之后呢得到的信息就是说 baby 已经出生了，哇，我们也吓了一跳。他说为了安全考量了，这个双胞胎的 baby 紧急剖腹生产，所以呢就早产了13周13个礼拜，本来12月初就9月初就出来了。所以两个 baby 呢每一个都不到2磅重，我们一般都是7到9磅嘛。那从此双胞胎就一直在这个婴儿加护病房的保温箱里面插满了管，嘴巴也插，这个从上从下全部插了，很可怜。 那有医疗人员呢日以继夜的看护，这里面就看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啊，媳妇跟 baby 都住院，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刚好到了他家，我们给了及时的帮助。因为那个他两岁的女儿叫 Daisy 啊，我们有机会照顾她，也帮他们全家张罗啊三餐，我儿子可以带去医院啊等等啊，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那双胞胎的姐姐叫 Florence 啊，一直在生命线上挣扎，时好时坏。那我们全家的心也都上上下下啊，包括很多的感染，因为她的免疫力跟这个心肺功能都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就放在祷告，而且放在我们的祷告网上面。那我也听说我们在旧金山的时候啊，一个主日崇拜牧师也带着大家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非常的感谢啊。啊，这个到了第22天的时候啊，那是一个晚上，儿子来了电话，他说 Florence is going to die。 他刚从医院走出来，在路边哭了一个小时。第二天我们收到他的信啊，他写给他的朋友的信，写给我们大家的信。这信是这样写的，他说 Christine 就是他的太太 Daisy 他的两岁的女儿 and I 啊，we say goodbye tonight。 那是9月23号，然后 Daisy 就是那个姐两岁的姐姐 was able to touch Florence and say goodbye 啊，那个姐姐有机会抚摸着她的妹妹，跟她说再见。Christine 是妈妈 was able to read a letter to Florence， 能够读一封信给她自己的女儿的一封信。然后她说 Christine and I each able to hold our precious, beautiful and perfect bab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last time。 她说我们夫妻跟也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能够啊，医院把那个小孩的管全部拔掉，我们有机会抱着这个啊最宝贵最美丽而且最完美的 baby， 这第一次抱他，也是最后一次抱他。然后下一句说 Florence died painlessly in my arms， Florence 在我手中安然的去世。那他就说 我们知道这个艰熬难忍而且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的痛苦啊，我们可能会在这当中痛苦一阵子，而且可能是蛮长的时间。他说我们同时也知道每一天我们跟这个 baby 在一起的每一个时间都是一个 gift， 都是一个礼物啊，虽然这个代价是很高的。那我们也知道他现在在天堂跟我们的主耶稣同在，而且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再跟他见面。这个仿佛就是我刚讲的我们20节21节的那两节经文，对不对？我心里想念这些，想到这个在心里忧闷啊，但是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那我跟我太太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伤心绞痛，我们以泪洗面跟神倾诉。我甚至质问神说，为什么不吹气在他的鼻孔里面？为什么不按手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不一句话就让那个感染的这个病菌就离去啊？神，你只要小小的神迹，你只要举手之劳，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祝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 大哭一场，最后我们还是顺服了，因为他是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有答案，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我们 就一起祷告，我们就求神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面，也在这个册子里面来纪念 Florence 这个小 baby 啊。而且我们也知道神是按着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的。我的儿子很快就给他两个 baby 取了名字，在出生没多久，这个姐姐叫 Florence 的意思在英文就是 blossoming in faith， 在信心中兴旺绽放。那弟弟的名字叫 Enzo， 就是God's protection， 上帝的保护。 我们也当然也祷告求主额外再看顾疼惜现在还存活的双胞胎弟弟啊，也是继续在面临很多的挑战，求神让他继续的健康成长。那我们也知道不论是何等的痛苦跟哀伤跟难舍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他是神，他做主我们就顺服，因为他的恩典已经诸多显在我们身上啊，这个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而且也得到永生了。难道有一样我不满意的事情啊，当然我不舍懊恼，难道有一样不合我的意我就要跟他翻脸吗？我就要离开呢他吗？绝对不。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彼此对说，他是信实广大的神，在每日都有新的慈爱怜悯跟恩典。感谢主。
好吧，我们请 Alison 也来到前面。我想请那个徐大哥，徐大哥在哪里？出去了。那我可不可以请那个 Peter 和大侠，可不可以请你上来？我们来为Scott 为 Alison 来祷告，我们也为他们的女儿祷告，特别还有小 baby Ansel 啊，我们继续求神的大能来复辟、来扶持。教会是属灵的家。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高山低谷，但是我们就一起彼此相爱，然后一起跟随耶稣走人生的路，走信仰的路，然后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擦干一切的眼泪，我们一切的问题都会有答案，我们会在永恒当中继续的欢唱，在永恒当中继续的敬拜。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何大侠带领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我们心里面的痛苦，但是我们也要说你的信实广大，你的爱是永恒长久的。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自己亲手安慰 Alison 跟 Scott 弟兄，帮助他们在你面前经过这事以后更认识你，更信靠你。主啊，我们将他们一家仰望给你，他们的孩子 Kevin 跟 Christine 还有 Ansel 还有 Daisy， 我们也恳求你的保守，特别是小 baby Ansel， 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帮助他健康的成长。主啊，我们就将他们一家都仰望在你手中，我们也感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虽然今天我们这个仆人小 baby 离开我们，但有一天我们大家在天上，特别是他的父母亲、祖父祖母们，都能够再一次见到他。我们感献上极大的感谢。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痛苦的、有悲伤的，我们也求你自己安慰的手在他们身上，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借着这些见证，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里面能够受到激励，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我们来有这个爱的大家庭，我们能够彼此诉说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